美中两国将于1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贸易争端。
美国国会议员推出新法案，设立白宫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抗击中国的威胁。
美国12月新增就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美中即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以及美联储主席讲话都令市场感到鼓舞。
1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在此之前，美中两国宣布双方将在1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在12月1号的特席会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贸易休兵90天，那么呢，将在1月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呢，美方的贸易代表团就要出发到北京进行贸易的谈判。那么呢，在今天的星期五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美国议员当中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回答记者问题时，他表示说，他有信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并且呢，也再度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中国现在情况并不好，而这让我们占有优势。中国现在情况不好，而我们正在因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而获取几十亿美元。我希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而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我们也能从征收中国进口商品那里得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关税。所以没有达成协议也没关系，我想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协议。我真的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想他们没办法而必须要这样做，而我想我们将会有很好的关系。我想我跟习近平主席有很棒的关系，还有朝鲜，我们跟朝鲜也相处融合。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他担心因为中国的贸易战呢，中国方面不愿意帮助他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解决。那么呢，不过特朗普总统最近也讲了，他昨天才说他收到了金正恩的来信，并且也期待与金正恩再度的相见。那么他在刚今天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收取大量的关税，不过呢，美国商会尤其是已经发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美国商会表示说呢，其实被课征关税的是美国公司自己本身，所以你课的是美国公司，那么呢，这等于也是变相的给美国人民加税。因此呢，美国商会是反对利用关税的方式来逼迫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么此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了在下星期将前往北京的名单。我们看一下名单上有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名单上包括了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杰瑞旭、美国农业部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次长道德、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商业次长卡普兰、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助理部长韦伯格，还有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马尔普尔斯。此外呢，还会有一些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贸易代表室的资深官员、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也会随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外界都很关注，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属于对华比较强硬派的，他们甚至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课征更多的关税。那么这次代表出行的这个副贸易代表杰瑞旭呢，也是他的副手，那么是否会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为下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带来变数。那我们就看下星期在北京美中双方将怎么谈。乔战。
是的，姚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主共和两党有8名这个来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如何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协商似乎是没有什么成果啊。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是说这个政府关门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那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有八位的，也在新国会上任之后呢，八位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来到白宫当中，试图让政府重新开门。尤其是昨天民主党提出了两项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似乎是一样是十分强硬的，并且呢，他在这个下午刚才讲了白宫玫瑰园的记者会当中也坦诚了，他说没错，我在跟国会议员谈论的时候呢，的确我就说了这个政府关门有可能导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因为呢我要这个边境墙的经费。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agree that and we want to make the ports.
我们都同意，我们想加强美国的出入境口岸，让我们的海关有能力妥善处理更多人流物流。我们都希望有非常非常先进完善的毒品侦查设备。现在市场上有很先进的设备，但我们因为预算还有其他关系，所以没有装设。但我们将强化海关能力，我们将拥有世界最好的毒品侦查设备，这些设备比两年前的还要好。但我对他解释，问题是我们可以拥有很棒的海关，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有2000英里的边境。如果你看看，就像我们利用包括摄像机、无人机还有飞机等科技所看到的，你会看到有许多车辆穿越沙漠，然后从没有很强大的围栏或是墙的地方进入。
Vehicles driving through the desert and entering where you don't have a very powerful fence or a wall.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呢，其实他就是在回应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提议。那民主党的议员呢，在白宫当中是跟他说呢，其实不需要建这个墙，这是这个没有效果的，而且又很浪费钱，而且没有道德的。他认为说呢，透过这个高科技，并且加强海关边境的执法就可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告诉民主党的议员说呢，他认为还是要有实体的墙，才能够100%完全杜绝这些人的进入。那么特朗普总统甚至在今天记者会上也表示呢，他说他甚至可能动用总统的紧急行政权来建造这堵高墙。不过呢，如果他真的动用这个紧急行政权的话，可能会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几十万的联邦雇员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关门没有办法领取薪水，必须要工作，或者呢是被放无薪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又说可能政府关门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这些联邦雇员的生计该怎么办？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下午记者会之后也发出了另外一个声明，他说呢，国会现在就可以通过预算，同时给政府运作的经费，并且也保障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他希望国会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发来的连线报道。
继续来关注国会民主党领袖对有关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回应。美国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将近两个星期，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五稍早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再次举行会谈，不过双方仍未就边境安全和预算问题达成共识。有关国会的最新情况，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湘云，美国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的这个危机已经将近满两个星期了。那么国会民主党领袖呢，刚刚稍早呢，星期五下稍早的时候是特地到白宫再次和特朗普总统进行谈判。那么这场会谈呢是长达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最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能够重启政府的运作。那么这个在会后的时候，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国会的这个民主党领袖特地是在这个白宫外向记者表示，他们认为双方目前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能够双方都愿意就有关问题的分歧来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呢，民主党领袖也都大力的抨击特朗普总统是将美国人民的生计来挟为人质，并且呢这个要挟要建这个边境的墙。那么这个稍早呢，我们接下来来倾听这个稍早民主党领袖这个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们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刚刚与总统进行了一场冗长、气氛有时有点紧张的对话。我们双方同意将会继续进行谈判，但我们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无法在政府关门的情况下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向总统清楚说明这一点。
底线很清楚简单，就是我们再次恳求总统不要将数百万美国人、数十万雇员下为人质，让政府开门，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再返回国会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回应，他称呢这场会谈最重要的讯息就是特朗普总统同意呢将这个在周末的期间派遣他的幕僚和国会的各领袖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双方能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共识。那么麦康奈尔呢特地称这样的进展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他也称这样是等于请了这个专业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样的团队来解决目前的这个双方的分歧，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因此呢目前仍然不清楚，在双方民主共和两党双方都不愿意进行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情况下，政府关门的危机将会如何的落幕。湘云，
一华。在另外一方面，两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星期五也是新一届国会议期开始之初立刻推出了新法案，计划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目标为抗衡来自中国的科技威胁。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内容？
好的，您刚刚说的这两位这个议员呢，分别是来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和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两位参议员呢是在星期五一月四号的时候再次联名的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称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击来自包括中国等这个外国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威胁的这个挑战，并且确保美国能够借由持续改进这个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来确保美国的企业在这个科技领域能够保持一个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呢，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将在白宫成立一个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这个协调和沟通，并且发展出一套美国政府全方位的这个长期战略来抵抗这种国际或是其他国家来自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挑战。那么在这一次的今天发表的声明当中呢，这两位参议员还特别提到点名了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那么并且表示说这两家公司威胁了美国的整体私有部门的这个供应链安全，并且警告了购买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所带来的这个危险和这个风险。那么你看得出来，这个在新国会一上任之后呢，这个将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的矛头呢已经立刻先对准了中国。湘云，
感谢一华从国会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受到美国强劲的就业数据以及美联储主席暗示会灵活处理加息问题等利好消息的提振，美国股市星期五大涨。详情请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那么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五是高开高走，强势反弹。截至下午4点收盘呢，标普500指数上涨 84.05 点，涨幅3.43%。道琼斯指数上涨 746.94 点，涨幅 3.2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75.35点，涨幅达4.26%。那我们知道星期四的时候，苹果公司罕见下调营收预期呢，是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放缓的这个担忧，导致美股大幅下跌。那星期五的涨幅呢，是完全收复了这前一交易日的失地，甚至是近两周来的失地。那么多个利好消息令美国股市星期五强势反弹。首先，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美国12月新增就业人口 31.2 万，远远好于市场预期，而且小时工资也出现上涨，表明美国经济的表现依然强劲。那么最新的就业数据缓解了外界对经济放缓的这个担忧，美股开盘高走。不过一些投资者仍然担心美联储会坚持2019年加息两次的这个加息路径。那么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表态呢，是进一步安抚了市场情绪。他星期五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暗示美联储会灵活处理加息问题。他说，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稳健，但是美联储对投资者担忧的这个风险是敏感的，并且在2019年的货币政策问题上具有耐心。那他发表这番话之后，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冲高，道指一度上涨800多点。那此外，美中即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消息也令市场鼓舞。 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说，双方举行副部级通话后，确认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于1月7日至8日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是公布了美方代表团的名单。那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也对市场形成利好。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也是导致最近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降准表明中国政府在采取措施提振经济。那受到这些利好消息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中所有11个主要板块全部上涨，505个股票中只有10多只股票出现下跌，而且跌幅都不大。那星期四遭受重挫的这个科技类股票也强势反弹，领涨大盘。不过虽然美股周五大幅反弹，但是三大股指仍然处于接近2017年中期低点的这个位置。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相关情况，乔战。
好的，感谢墨雨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说，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孟晚舟之后呢，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加拿大政府的声明说，其中至少8人已经被释放，但是没有提到是否受到指控以及受到什么样的指控。加拿大政府发出这份声明之前，只有3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逮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加拿大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释放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企业家斯帕福，但是一直没有提到其他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而被中国指称非法工作的加拿大教师莎拉麦克福已被释放并且返回加拿大。
华为公司对2名在官方推特账户中使用苹果手机 iPhone 发送新年祝福的员工做出了处罚。路透社看到的华为的一份这个内部文件显示，2名员工被降职1级，月薪扣5000元。元旦前夕，华为在海外的官方推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送推文，祝粉丝2019年快乐。在推文下方却留下了自推特的 iPhone 客户端发出的标记。这条推文很快就被删除，但华为官方用 iPhone发推特相关截图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在路透社看到的落款日期为1月3日的一份华为内部备忘录中，公司高级副总裁和董事会成员陈黎芳表示，该事件对华为品牌造成了损害。这份备忘录还说，失误是因为外包的社交媒体顾问沙宾特咨询公司的一台台式电脑出现 VPN 故障，为了赶在午夜跨年及时发出推文，因此使用了装有漫游 SIM 卡的苹果手机发推。由于美国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全面封杀，要使用推特必须借助 VPN。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中国1月3日恢复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周封锁的账号，并对封锁上账号的错误表示道歉。领英中国客服部在给周封锁的信息中说，你的简介被错误的封锁，我们对此错误表示道歉，你的简介已经被恢复，在中国可以浏览。前64民主运动学生领袖周封锁对领英中国迅速和正确的回应表示欢迎。一天之前，周封锁对领英中国封锁他的账号表示了愤怒和愤慨。周封锁是64事件最后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目前旅居纽约的周封锁是人权组织人道主义中国的共同创办人。领英中国在信息中表示，领英强烈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在领英2014年进入中国时认识到，领英需要信守中国政府的要求才能够在中国运营。
在另外一方面，倡导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五对中国政府审查英国学术出版商泰勒·法兰西斯提出了谴责。无国界记者东亚区主任艾伟昂说，在封杀了记者、博客作者和网络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又盯上了观点不同于政府宣传口径的学术期刊。这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正在企图全面控制资讯的流通。总部位于英国牛津的泰勒·法兰西斯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学术出版社，每年出版2500余种期刊，其作者包括顶尖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以及很多领域最为优秀的专业人员。出版范围涵盖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诸多学科。 此前路透社报道称，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泰勒法兰西斯集团自九月已有83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期刊被禁止进入中国。
新一届美国国会星期四投入运作，美国之音带您了解新议员们将面临的挑战。塑料变成油，汽车排氧气，美国之音与您一同了解塑料回收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最新的进展。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探讨美中关系。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中两国将于1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贸易争端。美国国会议员推出新法案，设立白宫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抗击中国威胁。美国12月新增就业人口大幅好于预期，美中即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以及美联储主席讲话都令市场感到鼓舞。
新一届美国国会星期四在华盛顿投入运作，很多新议员没有从政经验，族裔多元化的构成也创下一些历史记录，比如当选的国会女议员本届人数最多，首次有印第安人当选议员，此外首位穆斯林女性当选议员，还有首位美国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进入国会。女性新议员无论是最年轻的还是最年长的，也都创下了历史记录。
美国之音带您到幕后，了解这些新议员在议政的第一年所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特别采访了2位新议员，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开始翻越国会这座从政的高山。
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彼得·斯托贝尔过去是职业曲棍球队员，担任过警长，也是4个孩子的父亲。他把他所在的明尼苏达州选区从民主党的天下翻转给共和党。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凯蒂·波特，加利福尼亚州的终身法律教授，有哈佛和耶鲁大学学位，是3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没有从政经验，却在选举中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这两位都是新任国会议员，美国之音将在他们从政的第一年跟随他们进行报道，看看他们如何翻越国会这座高山，了解这里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是如何参与立法的。这些议席过去基本是白人男性 定的天下，可去年11月份的选举让第116届国会的议员族裔多元构成创下了历史记录。本届国会的女议员人数几乎达到24%，创下历史记录。凯蒂波特就是其中之一。
我希望处理的第一项议题就是选举资金改革，这是众议院要讨论的1号议案。
那彼得斯托贝尔的要务是什么呢？
第一项议案是有关就业和经济，让目前的支持增长和支持就业的政策继续向前推进。
只有10个频道，这比你在家多了10个。
波特的3个孩子将留在加州，学年结束时才可能迁来华盛顿。斯托贝尔的孩子们将与他的妻子乔迪留在明尼苏达州。斯托贝尔在华盛顿将与另外3位国会男议员合租一个联动屋。
我的房间大约12英尺长，10英尺宽，有一个上下铺供家人休息。
两位新议员都知道新的一年将充满艰难，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之后，斯托贝尔知道在选举中为他站台的特朗普总统将会是俄罗斯干预和其他案件的调查对象。
如果多数党愿意这样做，我也无力阻止，但我认为这并非代表美国人民的意愿。
在此之前，这两位新议员不太确定在国会山会有怎样的经历。
波特女士抽到了5号。
国会山议员办公室的大小和地段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国会漆成明亮的蓝色，
他就是这样做的。
这种颜色被称为国旗蓝。
中期选举已经过去快2个月了，两位议员仍然要慢慢适应选举结果对自己的影响。
对我来说，国会议员这4个字依然像做梦一样。
人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法学教授，是消费权益的促进者，是母亲。国会议员的新称谓我还要想一想，所以说这就是不同。
我们会几个月后再来采访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适应国会议员这个新角色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国会山报道。
摆脱对各种碳制品，尤其是塑料和石油的依赖，是工程师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为我们介绍了2项在塑料回收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最新的进展。
这看起来很简单，拿一些塑料把它放进这个奇妙的装置，加热之后就会出来汽油和柴油，它们马上就可以用于柴油发电机。发明者克里斯多夫·考斯蒂说，如此简单令人惊讶。
1公斤的塑料可以生产1升的液体，它分为汽油和柴油。
发明这个设备的团队说，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设备既小又便宜。法国环保团体地球醒来的弗朗索瓦·达内尔说，这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燃料的同时减少塑料废品。
这台机器的任务是收集塑料废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且创造价值和工作。我们希望这个样机能便宜一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被更多的复制。
这是 Nexo 现代公司出产的一款新燃料电池车。产品经理希尔维·查尔兹说，它唯一的排放物是清洁氧气。
为了让这辆车行驶起来，你需要氧气和氢气，它们在燃料电池堆中被混合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电力。要得到氧气，我们并不会在车上带着氧气，而是使用车在行驶过程中从空气中获得的氧气。
但是这个氧气必须非常干净，所以它需要经过3层过滤才能用来给车发电，然后它会被排到空气当中，此时它比进入车子时更洁净。现代集团的工程师说，驾驶他们的 Nexo 每 1.6 公里可以清除掉一辆柴油卡车行驶 3.2 公里所排放的污染物。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许多专家表示，电动汽车将会大幅的增长。在世界各地，人们对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担忧与日俱增，而电动汽车则是化石燃料汽车的诱人的替代品。
但电动汽车高昂的标价对人们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100辆电动巴士于去年11月抵达智利，智利总统皮涅拉欢迎他们来到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将改变自己，成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电动巴士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哥斯达黎加，电动汽车是政府减少碳排放计划的关键。电动汽车销售人员马里亚诺·阿瓦洛斯表示，制造商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生意会很好。
我们听说到2030年会有大约50%的汽车是电动的。我们国家有现在有600台这样的电动车，我相信明年这个数字会增加3到4倍。
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与日俱增，电动汽车、电动巴士、电动小型摩托车等等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世界总量的14%。全球石油消费也在增长，空气污染也随之增加。印度电动车公司易创的发言人斯普塔拉西查克拉波尔迪说，这让电动车的吸引力增加了。
这些都是无污染的汽车，与汽油和柴油相比，这些汽车的运行成本更低。
运行成本更低，因为充电通常比加汽油或柴油更便宜，电动马达的维护成本也更低。但电动汽车的售价仍高于化石燃料汽车，政府补贴带动了全球许多地区的电动车销售。电动汽车车主克里斯蒂安·布尔表示，在挪威，超过1/3的新车是电动汽车，大幅度的税收减免只是购买电动车的福利之一。
我们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免费开车进城，而且我们不再需要付油费，在这些奖励机制下花费变少了，这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但政府正在收回一些福利政策，还有一些将于2021年到期。电动汽车驾驶者艾达·维霍夫德说，这可能会降低电动汽车的吸引力。
如果它和普通汽车一样，我就不会考虑它了。但就像现在一样，由于税费问题，它要便宜得多，所以现在购买电动汽车要好得多。但政府也在考虑让我们支付所有费用。
电池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但据估计，在2030年以前，电动车的价格仍会高于传统汽车。挪威电动汽车协会的斯塔里·弗莱登·隆德说，为了达到政府目标，仍需要补贴。
到2025年，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应该达到100%。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持之以恒。
专家表示，电动汽车在降价前可能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的帮助。美国之音巴拉戈纳。
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但是两国关系却在急剧的恶化，甚至有走上全面对抗的风险。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教授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美中关系今后的前景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谢淑丽教授在1997至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是最早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下面是这次采访的第二部分。
我感觉中国政府搞不清楚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我想问您的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Trump trying to achieve.
Well, I think the only thing we know.
我们对他关于中国的个人看法的唯一了解就是他看了纳瓦罗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于是邀请纳瓦罗进入政府。第二就是他的前顾问班农认为，我相信特朗普本人也这样认为，指责中国造成美国蓝领和中产阶级陷入经济困境是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原因。我听班农说过，这是特朗普在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获胜的法宝，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肯定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困惑，因为很多的政策都来自于他的推文，我们当时觉得这些都是临时做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与彭斯有关中国的讲话都显示，事实上目前对中国展开的角逐和回击比我们之前理解的要更为广泛， 我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本人是否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个州和每个领域启动了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The economic side is all related to American security.
Right. So, can we say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遏制策略吗？
You know, it's not wrong.I think,
这样说不是错的。我与美国军方和其他官员谈过，他们表示目标是减缓中国的崛起，这是遏制。我对这么说有一点迟疑，是因为我认为它让中国的决策者脱离了干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变得更为强大，更有实力，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具体政策选择。所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不仅是中国更为强大，而是因为中国的意图现在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并且敌视全球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美国应该如何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打交道呢？
Well,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actually try to negotiate.
我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应当顶回去。我并不反对威胁让中国承担代价，包括征收关税，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形势，而且对在华经商的外国企业不公平。我们应当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回去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地表明我们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我们认为是最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我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是他们实际上没有一套谈判策略。你知道，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并没有通过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
Resolution of these issues.
What about China's handling of? 您如何看待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I think the one of the areas of greate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how.
我认为美中两国进行了很好合作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多年来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模式，蔡英文没有采取破坏性的行为，在维持现状的努力方面，他一直是很合理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初期采取的行动以及试图给台湾更多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局势不稳定。但是中方正在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试图给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让航空公司改名等这些象征性的事情真的很愚蠢。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为。我实际上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尝试着改变现状，但是对于所有各方来说，最好是维持现状。
If you were asked to give advice for the Chinese, 如果您被问到在如何处理非常重要的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你会对习近平说什么？
习近平
，I'd say that there's a lot of wisdom.
我会说，邓小平有关处理内部改革和外交政策的想法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现在要强大得多，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各地采取更加有为的外交政策是有其目标的。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但是邓小平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随着中国变得更为强大，其他国家总是会担心中国是一个威胁。你对此该怎么办呢？符合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安抚的政策，必须找到某种途径来让其他国家放心。它不是一个威胁，而且不仅是言辞，但必须是通过行动来让他们放心。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给美国也带来了好处。我们需要保留它，而保留它的方法是在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市场改革与开放。这两样东西，也就是通过行动对国际社会做出再保证，让他们放心，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以及另一轮的改革开放。
And another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What about 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中国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行动的担心
？You know, it's another form of Chinese overreach.
你知道，这是中国做得太过了的另一种形式。意思是，这种行动受到中国的统战部和宣传部这些机构的推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教育部。他们试图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得更多，奖励那些支持中国看法的人。最糟糕的是，惩罚那些言行上不符合中国口径的人。大部分情况下涉及中国的内部政治问题。这种做法的确恶化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究竟是一个多大的问题，我看不出来。我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反应过度，我担心我们的过度反应会使华人处于受到怀疑的疑云之下。我们试图把中国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推出去，这会导致某种形式的麦卡锡主义反应措施。我对美国过度反应与我对中国扩大影响力的行动有着同等的担心。我觉得我们应当区分干涉内政与扩大影响力，因为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是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类似于其他国家所做的，而且它是合法与正当的，不需要过于担心。那些强迫性的或是腐败的部分是我们应当担心的，这是我所称的干涉内政。
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是美国陆军中获得荣誉最多的作战单位。美国军事观察继续为您讲述陆军第三步兵师的百年战史。本期美国军事观察为您播出美国第三步兵师百年战史的下半部分，涵盖冷战时期、柏林墙倒塌、海湾战争、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第三步兵师的百年战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美国历史。本片有大量真实战场镜头，历史迷和军事迷不要错过。
Must be our prime responsibility.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From ABC, this is World News Tonight with Peter Jennings, reporting tonight from Berlin.
From the Berlin Wall specifically, take a look at them. They've been there since last
Something is happening outside.
A powerful Iraqi army invaded its trusting and much weaker neighbor, Kuwait.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f we don't get aid from our friends.
It is a prescription for war, this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the tiny country that is a primary source of oil.
Our goal is not the conquest of Iraq. It is the liberation of Kuwait.
I'm sure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set a new record tomorrow.
The war can begin at any time.
I mean, in just seconds, we're going to see Marlon Fitzwater, the president's spokesman. He'll come through the door behind me, make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and here he is.
The liberation of Kuwait has begu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n operation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Iraqi anti-aircraft gunners probed the sky with trails of tracer bullets.
A Scud missile attack alert is underway.
Virtually the entire Iraqi Air Force, in the words of one Pentagon source, has now been decimated.
More than 25,000 Iraqis have now been taken prisoner of war. In 2 days,
the heavy tank divisions moved quickly through southern Iraq. 270 tanks destroyed in 2 days.
His defeated forces are retreating. A decision to make. Either you are with us or you are with the terrorists.
I don't have to tell you guys, I know your company commanders all the way down through the chain of command. I told you. Guys, we're going to war.
The Raging Bulls Tank Company.
We were with the 315 Infantry. This is a very fast-moving force by traditional military standards.
The MLRS rockets, the 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
powerful moment in history, April 9th, 2003, the day some say Baghdad fell.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q have ended. In the Battle of Iraq,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have prevailed.
It's line foul into the seats down the third base line. One ball, one strike. And I'll tell you what's going on. The crowd is chanting USA.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there are reports circulating. I am not sure if they've yet been confirmed by the White House that Osama bin Laden is dead.
We will be true to the values that make us who we are. And on nights like this one, we can say to those families who have lost loved ones to Al-Qaeda's terror, justice has been done.
目前有许多公司正在倾尽全力来发展无人驾驶汽车，但是发展快递机器人并应用在外卖递送服务，同样也面临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下是奎恩发自加州伯克利的报道。
拉斯维加斯文艺复兴大酒店新来的两位服务员引发了客人们的特别反应。
客人打开门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惊喜。
这两个机器人都在酒店送货，一个用已故摇滚歌手猫王的名字命名，一个用猫王前妻的名字命名。
主要送一些牙刷、牙膏、毛巾、报纸等。他们也负责晚上送餐和酒水，特别是人手最少的午夜到清晨六点之间。
使用萨维欧克公司开发的这款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是世界各地酒店吸引客人的方式之一。目前酒店业竞争激烈，旅行者的选择越来越多。
我们的行业竞争力很强，不论是 Airbnb 还是其他各式酒店，我们都要在竞争中比他们先走出一步才行。
除了在酒店里送些毛巾和熟悉用具之类，这些接力机器人还有其他用处。在这个联邦快递维修站，一个被命名为山姆的机器人能够运送手机给技术人员进行修理。在医院，机器人可以输送药品和用具，
比如把化验室设备或者化验样品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医院里有很多东西要送来送去，有机器人非常方便。
萨维欧克称它为接力机器人，它有自己环境的一个地图，利用激光和三维相机帮助移动。它还能为客人提供信息，例如在医院或酒店。
酒店喜欢机器人的一个特性，那就是机器人看到的他们也能看到，但我们会让镜头朝下，因此不监视客人。镜头聚焦在机器人行进前方，看是否有障碍。
对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来说，萨维欧克的机器人已经在北美、欧洲、中东和亚洲都得到了就业机会。这位职工每天工作24小时，无需休息，每月使用费为$2000左右，算得上很便宜。美国之音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在大约6000年前的阿富汗，人们从开采出来的青金石中提炼蓝色。在中东和古代中国，人们将铜和其他元素混合制成蓝色。在中美洲，玛雅人将靛蓝植物提取物、粘土以及树脂混合制成蓝色。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蓝色在古时候都是一种稀有和昂贵的颜色。在被认作皇室的颜色之后，蓝色伴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成为了一种更常见的颜色。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东欧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带有精致图案的蓝色染布为重要的传统文化。
捷克的蓝印工作室是中欧所剩无几的蓝染工作室之一，但金戈家族的三位成员保留着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手工蓝色印花布的传统。伊里丹金戈说，这一技法已经延续了几代人。
技术上什么改变都没有，只有人变了，技法和流程跟过去一模一样。我们使用印花板的方式跟我父亲还有我爷爷一样，一代又一代。
去年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的一项共同提案，将这一传统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人们使用带着不同图案和设计的手工制作的木板来印染，这些图案和设计受到大自然的启发，从父亲传到儿子。染色前，布料被涂上一种浆糊，它能防止颜色穿透花纹，留下一片白色的图案。蓝色的深浅取决于将布料在染缸中浸泡几次。民族志学者琳达·瑞德玛说，这种技术流行于18、19世纪的中欧和中东欧。
他们在16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项技术了，只是在精染的时候使用它。他们用松兰叶子作为蓝染的原料。16世纪靛青的出现是一项重大突破，他们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染出更漂亮的亚麻布了。
中欧的蓝染技术和其他几百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工艺和技法一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金哥希望这项认证能让他的工作室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能让这份家族生意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两岸关系一开年就不平静，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谈话中表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蔡英文强烈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习近平是否打算启动统一进程，两岸之间的矛盾是否加剧。海峡论坛本周日邀请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为您深入分析，同时邀请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和大家谈一谈特朗普总统日前签署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敬请锁定 VOA 卫视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